到说我们的礼拜二的查经小组祷告团契很好，感谢神，这是我们教会要健康，我们生命要长进，必须要常常学习的。即使我现在牧养的教会我们的团契小组不是很好，所以我一直在这方面要加强他们，就是在团契啊，你们就是一个团契，让我的教会有十几个团契啊，有的好有的不好，那明年我还给他们一个目标，希望能够增加两个团契啊，意思是说我们不断的啊吸引人到教会，一定要接受造就啊。你们知道哥罗西书有两节经文，在我讲到之前我读给你们听，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怎么样教导，互相劝诫，这就是团契的目的，这就是你们礼拜二为什么要参加查经的目的。我们的生命长就是从神的道跟圣灵的工作来的，那么神的道呢，它有各种智慧存在我们的心里，各种方法的意思啊。像我这边讲到是单方面的教导啊，我刚刚听到你们的传契礼拜二的查经祷告会呢，互相分享，这就叫互相彼此教导啊，彼此教导。你圣灵在你心中的工作，你把经文分享，在你心中的分享，你就更加得到启发了啊，你就更会应用，因为弟兄姐妹的分享一定是在他生命中有感动，对不对？有实际改变你，或者是给你心灵豁然开朗，所以彼此教导，他的分享成为你下次你碰到问题困难的时候，你就会回想，你就学得更丰富了啊。单方面教导很重要，但是彼此教导非常的重要。哥罗西书说讲得很重要，所以我鼓励呢大家都能够参加啊，一定在里头，并且不只要只是听，以后还能够学习带领啊，给带领查经也不容易的啊，你不要以为很简单，带领查经大家一起，因为你带领的时候必须激发别人也思考啊，不是只有你讲，你要想到我怎么样引起大家思考，一起分享，这是有技巧的啊。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这个主导文啊，这第五讲。那主祷文我讲过了，非常的重要啊！我巴不得我们祷告的时候，尤其施祷的时候，主耶稣的这个教门徒祷告这几方面，我们偶尔都要思考到。主祷文第一个祷告是什么？赞美神，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刚刚我们唱那首诗歌，我马上赞美神，尤其第二部分，奇异恩典。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如果我们不能体会到神是最重要的，圣就是最独一不可缺最重要，因此我赞美他，我们会很灰心。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非常的混乱，对不对？
是，
每个国家都有问题，美国现在也很堕落啊！你看这几天，你看为了一些问题，乔克刚刚这个没有道理吧，对不对？他有他的看法，对不对？别人为什么要用像他这个，已经是这个世界到处都有问题。你知道我很灰心，你知道吗？因为我有时候我有几次跟我弟儿子说，哎，因为他每一年都会带孩子到各国去看看啊，去欧洲，他到欧洲这个国家会待一个暑假，因为过去几年工作都可以在网上工作嘛，他跟他太太就网上工作。要带着孩子给他们体会世界啊，所以他的孩子五六岁四五岁就已经去过好多国家了啊，明年还要到台湾啊，他说要到上海，还要到日本啊，他那么重新，那我就每次回来，我最近我在想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到底好不好啊，我很灰心啊。你我就说哎，有没有什么地方你，尤其我对欧洲的小国家我很羡慕，因为那里的国家小容易治理，好像很安稳嘛。我去欧洲宣教很多次，我知道那里还不错。我说有没有地方要不要移民呢？我说美国不要待了，我就希望他，如果他要移民，我会跟他去，我这老骨头也跟他去啊，离近一点，倒不是我要跟他住一起， 至少我可以到处宣教，也可以看得到他帮忙他。结果他说 no 没有，他说 it's all the same 都一样啊。他说其实美国还是比较好的，哎，你不要这样想啊，各国都有问题啊，因为他们的同事里头也有荷兰来的，有北欧，我们都很羡慕北欧，对不对？他说你不要以为那边很好啊，他们政府自治也很高啊，他们有些年轻人也移民到美国。他说我们在那边好像福利很好，各方面很好，可是我们退休以后怎么办？他也很担心政府有一天破产啊。我最近你看法国要破产了，对不对？法国你们知道吗？这问题啊，荷兰也是啊，政府赤字很高，整个世界都在赤字。中国赤字很高，对不对？只是中国因为它政府控制很好，你不能乱讲，你不能去探讨啊。你如果真的懂的话，很危险，这个世界很危险，你知道吗？再加上分歧啊，各个国家分歧，里面政党，对不对？民主政治也出了问题嘛，对不对？政党相争越来越不良性啊，那我也不能去走一个其他的方式，也有问人类的制度都有问题，你们知道吗？人类的制度就有问题，除非人归向真神才能够解决问题。这个世界就是罪恶苦难，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基督徒感谢神，我们有盼望，我们有神，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再怎么乱它是掌权的。所以第二个祷告，愿你的国怎么样
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第三个什么
用的意思，
对，愿你这个说明的名，愿你旨意降临，然后你才求我求他能够供应我每日的需要，对不对？这个求我的需要跟求神的需要的旨意，我们要常常同时平衡啊。如果你只是想着我一定要这样，那你会灰心。有时候神不一定按照你要的嘛，对不对？上帝有他旨意在掌管这个历史，上帝是掌管历史的神。除非我们常常想到他是最重要、最独一、敬拜他，除非我们想到他是最有智慧、掌管世界，他的国位降临，我们会灰心的。所以不要灰心，然后我们要用信心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每天感恩。如果我们已经有了感恩，没有我们仰赖他啊，即使没有我们也仰赖他，因为他的智慧、他的旨意高过我的旨意，对不对？那今天呢，在讲那个祷告，这很重要，就是人际关系啊，人际关系，赦免我们债啊。我们读一下来，我们同时前面两句就不读，我刚刚讲过，日用已经讲过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今天是讲到赦免，被上帝赦免，免我的债。上帝，你赦免我吧。我们得罪一个人，就像欠他欠债啊。我们得罪神，就是欠神债。所以需要上帝的赦免。我们也要赦免别人，别人得罪我。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四个祷告，第五个祷告。那么下个主日，下次我再来，我们讲最后一个祷告啊。你们可能听很久，哎呀，王牧师一直讲主祷文啊，你不要急啊，每一个节都很丰富。下一次我们会讲求神帮助我脱离试探，很重要。今天讲的是很重要的，这个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喜乐、平安、跟人的关系、家庭和谐、教会和谐非常重要的，被上帝赦免。我也赦免别人啊，非常重要。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的债，免我的债，如同一句说，好像我也可以去免别人的债啊。赦免我，我也可以赦免别人的得罪。好，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这很重要，请看下面一个啊。你们知道在 基督教里头有几个支派啊，这个不同，稍微不同啊。一个叫东正教啊，东正教可以说就是苏俄啦，或者是叙利亚啦，或者是东方一点的啊，埃及啊、希腊，他们叫东正教。它跟我们的信仰都源自于早期耶稣基督所传，只是后来有小不同，就分成不同，其实没有那么大不同。还有一个叫东天主教，这意思就是说，仍然他们的教会系统仍然受罗马天主教的管理，但他们比较属于东方，换句话说，他们跟东方的这东正教比较接近，有文化不同啊。这些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灵修的祷告，他们的圣徒、牧师啊，他们神父也好，他们的祷告每天都会常常想到主耶稣，上帝的儿子，可怜我这个罪人，主耶稣，上帝的儿子，可怜我这个罪人。换句话说，每天认罪求神赦免，非常的重要。很多年前我在操练我的灵修，我就读到这个，哦，说这个很好，很重要。因为平心而论，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是蒙恩的怎么样？罪人，对，我们都还是罪人。即使我们今天信了主，我们竭尽己身努力的对付罪，我们都还没有完全，所以我们必须常常在神面前求他赦免我们的罪。我有一次跟师母去，不知道到哪一个国家，是哪个地方，美国，当然美国的一个坟墓，那这个坟墓很漂亮，我们去看看，呵呵，里头一个墓碑写着啊，他这样写，这里葬着是一个罪人，蒙神赦免，也蒙神使用，我非常感恩。我跟师父说，说不定我也要刻一，先刻一个墓碑，我将来也帮我摆一个墓碑。这里站着，我是一个罪人，但神却爱我、赦免我，还使用我。你看，还世界还有这么大的恩典吗？这里站着是一个罪人，蒙神赦免，蒙神使用。如果我们一生是这样活着，我们会非常大的被宠爱，心里觉得很幸福，我们也能够把这恩典、把福气赐给别人。 OK， 所以这个就是他在强调认罪被免的意思， OK， 被赦免的意思。好，所以非常重要，我们就要思考几个问题，请看下面一个时代，我们要思想了，为什么赦免这么重要，为什么被上帝赦免还有赦免别人很重要。第二个呢，你怎么样能够有能力赦免别人啊？这个不是靠机智 啊， 你讲的那么容易，不容易的，靠我发觉很多人被得罪他记恨记一辈子。我有看过很多，我从小我牧会很多，我有看过一个肢体，他从小他妈妈偏爱，就像雅各偏爱哥哥啊，弟弟是约瑟胜于哥哥，他从小那个阴影很大，他一直就觉得不满，感谢神，他是一个灵命很高的一个姐妹啊，所以他后来他很爱他母亲，可以赦免，可以释怀啊。所以赦免能力不是你凭意志力就做的，他那么容易就好了啊。你看中国人怎么样？君子有仇十年未报，对不对？非君子 ，right？ 你十年不报，非君子，那个记得很远的，人真的可以记一辈子。需要上帝的能力。第三个，我们怎么样操练啊？你怎么样操练？下次我们被得罪，我怎么操练？三个很实用，也觉得讲到神学的重要啊。我们再看看赦免的重要，请看下一点。第一个讲什么是罪？如果你说我要被赦免，被上赦免免我的债，那代表我承认我是罪，对不对？那我们一般人对罪认识不够深，所以我们讲。罪不只是犯法，我们就知道了，我想你们就知道，罪不是我杀人我去欺负，不是，罪是一种态度，心内心没有活出，基本上没有活出上帝设计我们人的设计，就是罪。上帝造我们人本来有他的良知律，对不对？有他后来圣经启示一些道德律，还有跟他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当你没有按照这个设计去活，你就是罪 啊，你就不幸福了。上帝就像你造一部车啊，人应该这样，车应该这样开，你偏偏不要，偏偏这个车寿命就短了，对不对？人类的困难就是因为上帝造我们，人本应该与神同行，结果我们不认他，这就是罪。因为这样，因此人类的罪苦难才临到这个世界。创世纪第三章讲，对不对？从此大地被咒诅，你们要一生终身劳苦。今天世界就是这样，对不对？所以罪基本上人没有活出上帝对人类的设计道德标准，就是罪。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怎么讲？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看到没有？世人呢，不管道德家，不管你是知识分子，你是很有罪，多少都是犯了罪。这个罪，这个其实就是 miss mark， 就没有达到标准。这个罪的本质没有达设计，没有达到标准，你没有达到上帝设计你的方式去活，亏缺了，缺了上帝的荣耀。上帝造我们活出他的形象，他的设计的时候是很荣耀的，很尊贵的人啊，也彰显上帝荣耀。结果我们今天都亏欠了这罪，并且这个犯的罪，这个犯还是持续的动词。从原文来讲，我们其实常常持续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如果这样想，我必须承认我是罪人。这就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仍然是蒙恩，但是我还是一个罪人。当我们了解这个，我们就知道罪是什么，并且我们会很谦卑啊，知道我也没有多棒，比别人好到哪里去。OK， 所以罪不是只是行为，是一种态度，一种标准达到。好，我们看下面一个。我举一个例子，我刚刚已经讲，不敬拜神就是罪，对不对？上帝造你，本来在伊甸园，他说我供应你一切，你相信我，信靠我，我跟我同行，就是每天跟我有亲近，你就不会出错。哎，亚当夏娃偏偏不要，对不对？亚当夏娃不信嘛，他就是伊甸园，罪就临到了。保罗形容人类的问题，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能力跟他的性情是很清楚可以知道。虽然我们已经看不到神，但从手造之物看到这个宇宙的美丽，看到这个人类的聪明智慧的精细制造，人类的精细，宇宙的精细，你就知道后面一个创造者。即使不知道神很仔细，我们不可能知道，除非我们认识圣经，我们不可能。但从里头那些一定有一个比我更大的，我要去追求他，去供奉他。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民族都会找一个比他高大的、更有能力的去供奉，对不对？中国人，你到北京有那个什么天坛，我很多三四十年我去旅，哎呦，那时候皇帝带文武百官要去敬天，对不对？他知道人类有问题，然后他说这个雨水不丰顺，那我们人有亏欠上帝吧，赶快就去供奉去祭物，对不对？世界民族冥冥之中知道我们人不完美，并且有一个超过我们的，我们必须供奉他，感恩他。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神荣耀他，不感谢嘛。你看古人都知道每年还要放点水果，宰什么牛羊，对不对？他就知道我们一定做错事，所以今年雨水不丰顺，赶快拜啊，赶快凡带着五五百官供奉，因为他知道有一个掌握人类更高的，我们不能够得罪他。这就是，所以上帝的存在很容易的，偏偏人类就是不，就把自己当成是最智慧最聪明，昏暗心地，虽然很聪明，但其实他的想法是没有意义，空虚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罪基本不活出上帝的设计，不就本来就是罪。我们再看下面一个时代，所以当我们因为常常在罪中，我们还是都是不完美的罪，所以我们常常要被上帝赦免而认罪。但一旦认罪就被赦免，你看我们若说自己无罪，那是自欺。你看任何一个人觉得他没有罪，所以一个人不能成为基督徒的问题是看不到自己的不足的地方，总觉得自己很不错，我很棒，但没办法信耶稣，除非我们谦卑看到罪。说没有罪是自欺，包括基督徒也一样，真理就不在他心里了。 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对人没有爱心，上帝造人说要有爱心，我们没有爱心是罪，我们讲话伤人也是罪，背后说谗言也是罪，论断人也是罪，看轻别人也是罪，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所以罪就为什么耶稣要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认罪啊，被赦免，因为这是一个恩典，我们一认罪他就赦免我们。请看下面一个示范，我们若认今天背诵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恩典，这是感恩。所以认罪的重要就在这里，可以常常想到自己的不足，为谦卑。第二个呢，会经历上帝的恩典。很多基督徒呢不认识恩典，也不是每天在经历恩典，就是他没有看到自己的不足，他没有常常在上帝的话语中被他光照，知道我哪边其实还没有，还做到不到。那不用怕认罪啊！我们有时候觉得认罪是不是把自己贬得很低啊？我是不是很差？我是不是做了上帝会刑罚我？不必，不用，因为上帝保证你认罪就赦免你的罪。如果你是基督徒，已经接受第一次，以后就永远赦免你的罪。只有这样，你才可以经历上帝的伟大恩典，你会被他改变。只有这样，你才可以知道，我可以体会神是这么的好。认罪不是因为怕刑罚，而是因为怕失去这种爱跟亲密的关系。当我们不认罪，我们就好像内心良知的问题有一个跟上帝亲密的隔绝。请看下面一个经文，可能在这里哦。我这个再看下面一个，再看下面一个，再看下面一个，再看下面一个，再看下面一个，看看有没有下面一个。好，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因为我们有罪，我们自己就像亚当一样犯罪之后就隐藏，对不对？我们也会给自己找隐藏，就没有办法亲密亲自经历上帝的爱。认罪的目的是为了要跟上帝亲近，不是怕刑罚，因为你基督徒，耶稣基督已经代替你被定罪了嘛，你只要认罪你就被赦免，这重要。好，我们再回去前面的时代，拜托耶。好，那我刚刚讲了啊，这个所以好，在上面一个，好，就这样可以，下面一个，对，第二个我们要了解，我所有得罪犯罪，即使我做了错，都是得罪神，哦，这很重要。我们有时候常常，哎呀，我做错了，哎呀，怎么办呢？我要认错，哎呀，我昨天呢伤了这个人，我伤了我的妻子，我要跟他认错，好像只跟他认错不够，任何的罪都是得罪神，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很多人不知道。任何你的得罪一个人，不是只有你跟他认罪或怕，或者是说我做错事我怕被罚，我在公司呢偷了东西我怕被罚，我今天跟这不够，这个不是认罪。真正的罪都是得罪神，一定要跟上帝认罪。我举一个例子，说谎话就是不行真理，对不对？上帝是真实的，伤害自己都是罪，为什么你要上善？伤害是因为你是圣灵的殿，上帝造你，你伤害自己，你给我醉酒，你给我开车啊，这个 abuse 吃毒药，你给我这个吃 drug addict 啊，变成这个怎么样？上瘾，你都伤害自身，你的身体是上灵的殿，你得罪神，你服侍贫穷人，你不怜悯人，上帝罗马书说我们要怜悯人。你伤害个弟兄，你服侍爱心，我们都是肢体，你伤害，你骄傲嫉妒，你不圣洁，因为上帝是很谦卑，你没有达到他的标准。所有的罪都是不达到上帝的标准，都是得罪神，所以我们要先跟上帝认罪。请看下面一个，大卫怎么讲？你看，大卫犯的罪是什么？
奸淫，
对，抢人家的妻子，对不对？杀死人家的丈夫 ，right？ 但是他说怎么样？我向神犯罪，唯独他说我单单得罪了你，看到没有？ 大卫了解到说他所有做的错事其实都是得罪神，所以他讲的是我得唯独得罪了你。这就为什么必须被上帝赦免，被上帝赦免比被人赦免更重要，因为上帝赦免你一定得到心里就平安了，你他不他是洗净你不义，别人不赦免他的意义问题，但是你被上帝赦免 OK 赦罪被赦免非常重要，因为你心中就有平安喜乐跟健康起来。你看诗篇三十二篇，大卫犯罪之后心里很痛苦，但他认罪之后就知道上帝赦免，就他就说得赦免其过遮盖，上帝可以把他的罪盖起来不看他，这人是有福的，很喜乐的，心里没有诡诈，就我不要装没有，不必去掩饰，我不用掩饰，因为上帝已经赦免我，我掩饰什么，对不对？但我不叫你说到处去打广告，我犯罪不是，但是如果人家知道，你也不会怕嘛，对不对？不必诡诈，因为我不算有罪人是很喜乐的，所以只有向上帝认罪，你心中才有平安、喜乐、健康。你向人认罪都还不够，一定要向上帝认罪。OK， 好，请看下面一个。大卫说：“我如果不认罪，我就内心不安、罪恶感，就没有办法经历上帝的爱，我心里很痛苦。”他说：“终日哀恨，骨头枯干，认罪很重要。”好，看下面一个。为什么要认罪？除了才可以喜乐、平安、健康、心灵健康、精神健康以外了，才不会越来越麻木、刚硬。当我们对罪不认的时候呢，我们就越来越刚硬了，觉得习惯性没什么，没什么，麻木了，以后继续来，生命不会长进，对不对？甚至如果我们持续的犯罪，可能会受永恒的审判，因为一个持续犯同样罪的人，代表他可能没有圣灵在他心中光照。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说：“因为我们得失真道以后，若故意啊，一个人如果持续麻木，一直取是同样的罪，从来没有悔改向神，代表他可能没有圣灵在光照他，所以他才会说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不再有了啊。”这里不是在讲说我们得救好像还会失去，不是。他讲说我们如果知道自己有罪也会认罪，才是真正得救的意思，要不然这很可能不是真正好。所以认罪很重要，不会麻木，并且知道我们是真正得救，不受永恒审判。请看下面一个。我刚刚讲了，我们才能够跟上帝恢复关系。认罪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怕上帝的刑罚，不是贬低自己，那是因为我们怕失去，因为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不用贬低，但是我们很怕失去他的爱的关系，亲密交通的关系，经历他的恩典跟爱。 OK， 所以这是非常一个重要，这样我们生命就会改变谦卑，然后更加长进，更加长进赦免人，这是被上帝赦免的重要。再来我们讲赦免别人也很重要，请看下面一个啊，这个我刚刚读过，下面有赦免别人的重要。为什么这个祷告说神啊，我们每次有时候祷告想到说神，你赦免我哪边不足，我亏欠你，然后呢求你帮助我赦免别人、啊、为什么要赦免别人？第一个就是神的命令、啊、这十五节讲的，他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并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哎呦，这节经文有些解经也有点错，好像得救有条件哦，我如果不赦免这个人，上帝就不赦免我，那好像救恩是有条件的、啊、好像我要做到完美。然后我很清楚很多基督徒不是这个经文讲说，如果你都不赦免别人，代表你可能没有经历恩典过，所以他才说我不饶你，经历上你没有真正经历到恩典，你可能不是真正被赦免过，所以他说我不饶恕你，因为这个人代表他记恨很久，从来没有赦免，没有恩典，代表他从来没有经过上帝的恩典，饶恕的恩典、哦、所以他在提醒这个，我们不经常饶恕人，可能我们从来没有经过 被赦罪的恩典。所以这就为什么主耶稣说我不并不饶恕你，就代表说你可能不是真正啊被赦过罪。好，所以这是上帝的命令，不要小看啊，这是代表我们重生的一个多少要有的经验，会赦免别人。第二个，我们对不起，跳了吗？没事，啊，我们就不看这个，看下面一个。我们才可以走向心灵自由的道路。你看，如果我们记恨、仇恨，一直这样，最后受苦的是谁？自己，啊，不赦免别人，自己受苦自己，因为他得罪你，你不高兴，你不讲，你不赦，他也不知道，他活得好好，你自己痛苦，对不对？不饶恕人，产生内心的苦毒，恨这个家伙，这个，可是你又不敢去报仇，你搞不好坐监了，对不对？啊，他得罪了我，气死了，那个刀就把你杀了，杀了你坐监，你更不敢，所以你只有苦毒在心里嘛。就他还不知道，他活得好，他得罪你，他还在那边吃喝玩乐，你自己在家里在那边恨，在苦读，害自己，不自由。苦读就是把你绑在不自由，持续给自己持续受伤。你饶恕你就不受伤，你一直饶恕伤自己干嘛？愤怒，就还有什么觉得不公平？这个世界怎么这个坏人伤我，他还活这么好？他还升官发财，我怎么不如他？你心里会觉得这世界没有什么公义，然后你开始你失去公义感，你自己反而越来越刚硬。你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然后不公平，你就对每一个人都怀疑，这个家伙，他大概没那么好啊！你开始怀疑，对，怀疑每一个人，这个人大概只是乱作弊才没有考的这个基本吧，这个人大概背后这个送红包才比我好，你就怀疑嘛，你觉得这个就不公，你开始没怀疑每个人，你开始跟人就会保持疏离了，你就失去彼此亲密交通。你看我们教会大家可以分享你们的团契，就是因为我们不怕，因为你没有疏离，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被神赦免，所以我们容易接纳别人。你跟人就疏离，你就怀疑，然后你对人怀疑疏离，就爱心就冷淡，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嘛。你没有爱，没有把你的爱活出来，你就不喜乐。不赦免人蛮痛苦的，苦毒在心里，怨恨在心里，不断的给自己吃毒药，这叫吃毒药。然后对人开始怀疑，对人不信任，然后这个伤我，为什么他不帮我报仇啊？好比说你伤我，他也不讲一声，我该说这个家伙开始对人都不信任，这些人都不公义，对不对？你觉得世界没公义吗？会有，我有这个经验的，对不对？你得罪了别人也不帮我讲一下，你开始对人类都怀疑了，你爱心开始冷淡，没有喜乐，所以不饶恕其实是自己要吃毒药。哇，记得不是别人啊，你不饶恕不是别人吧，是你自己伤自己，自己整天吃毒药吧，最后是杀死自己，丧失那个爱、喜乐、平安的力量。所以请看下面一个，我找出一个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怎么讲，我们要很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你看到没有，毒根扰乱，像一个毒根，就毒药啊。希伯来书形容说，如果我们不饶恕人，你在肢体生活里头，你不会学习，要很谨慎，你忘记饶恕，你是自己是忘记上帝的恩典，你没有办法享受恩典，因为苦读到你也不喜乐嘛，什么救恩呢？没有啊，我也不喜乐啊，什么爱啊，我也不经历上帝的爱啊，吃了神的恩，好像有一个毒根，吃了 root 那个毒根在你的心里，不饶恕是很可惜的，对自己也不好。请看下面一个。所以有一个女牧师维多利亚奥斯汀这样讲，原谅其实是把一个人从监犯监狱的囚犯放出来，可是你是你会发觉那个囚犯就是你自己，你不饶恕你其实自己关自己在那里，在囚犯，你发觉当你赦免别人自己走出来，你从监狱出来，就是你自己。赦免人的重要在这里。好，看下面一个， 第三个当然就人际关系才可以恢复，对不对？才可以恢复。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要和睦，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马太福音讲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长进的一个标志，喜爱和睦，使人和睦有福了，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因为耶稣基督到世上就是要这样，两下合而为一，对不对？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每一个人的罪，让每一个人学会赦免，拆毁中间的墙。上帝喜爱和睦，他也希望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而这种人际关系要和睦，第一步就是能够赦免，才能够走向。不是赦免马上可以和睦，等一下我要解释。但是第一步要先赦免。请看下面一张。好，那我们第三点就讲到我怎么样有能力赦免别人啊？你看十二节马太福音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每个人的债，意思就是说我们被赦免，我们才有能力赦免别人。你常常经历上帝这个无条件的赦免的爱，你就有能力，这个恩典充满你的心，你就开始也能够把它给别人。赦免的能力在于我们经历上帝的赦免，这就为什么我们常每天时常祷告读经，上帝我今天哪边做得不好，请赦免。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好像有一个人讲的，吾日三省吾身，谁讲的？孔子还荀子还是孟子？吾日三省吾身，对。我们读圣经有时候要三省吾身啊，要求神赦免。我越经历上帝的恩典，我就越能够赦免别人。这就是耶稣讲的，因为你经历恩典，你就无条件的恩典就会给别人。第二个，请看下面一个。每人的债需要先被恩典除去内心的苦毒。当我们很苦的时候，很恨的时候，很受伤，如果想上帝这么爱我的时候呢，你就除掉那个毒根了嘛，你就可以开始才有能力。你要常常来到十字架面前，思想十字架上帝怎么样为我死，对不对？就是为我的罪死，并且死得很痛苦，他牺牲这么大。思想基督的赦罪之恩，我们才有办法的能力。因为赦免人基本上就是把恩典给别人，要不然我们还能做到。 OK， 下面一个，越体会自己得到恩典，就越对别人会有恩典，越蒙福就越能祝福别人。我自己如果都不满，我心灵 的不满足，我不满，我怎么样能够溢出去给别人？你越知道上帝赐福给你，你就满了，你就可以把那个福赐给别人。越体会上帝对你的无条件的爱，你就越能够把这个爱越满，就越能够把爱赐出去。路加福音讲一个比故，耶稣讲一个教导很重要啊。有一次有一个有罪的女人，你们记不记得？到一个耶稣在法利赛人家做客，这个有罪的女人呢，她到那里的时候马上就哇，用眼泪帮耶稣洗脚，用头发擦干，用他的很贵重的香膏把他膏脚。哎，这个法利赛人不了解这个女人赦罪被经历上帝恩典才会有这么大对耶稣的爱，他就说如果耶稣知道这个是有罪的人，怎么会跟他那么近呢？应该不要他碰才对啊。耶稣就讲一个教导，他说西门啊，这个法利赛人不懂上帝恩典。西门问你，假设有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钱，一个欠五十两，一个欠五两，那个主人说通通赦免，不必还，不必还。那我问你，哪一个会觉得蒙更大债主的恩典跟爱啊？他当然知道嘛，那个被赦免五十两债的，对不对？耶稣在讲说，这个女人为什么这么爱我？因为她经历更大的恩典。他说我告诉你，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此爱多。他说这个妇女很知道上帝的爱心很宽宏，他各种罪都赦免，他知道他经历很大的赦罪，所以他爱就多。但你 法利赛人西门，你觉得自己很不错，你可能偶尔只是认自己人，你不知道哪边你还亏欠，难怪你爱对我爱我那么少。干了不要，你越经历恩典，你越能够赦给别人，越能够赦，这是赦罪的能力的一个秘诀。请看下面一个。好，那我们最后就来讲如何实践啊，操练赦免。下几点了？我这个表。
12:10。
哦，12:10蛮长的，我们赶快结束啊。第一个，你要诚实承认自己受伤。有时候我们好像学得很道德，哎，没什么，大概他有问题，大概他不小心伤害我，那你不需要赦免。如果你还能够帮对方找出理由，那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做赦免。有些时候你受的伤真的完全是对方的错，但是你又不能报复，你很痛苦的承认，你到神面前，神，今天我被那个人伤害深，甚至有时候还可以上帝你惩罚他都可以，把你内心的苦毒都讲出来。哎，大卫就是这样啊，对不对？是不是没有，就你把他的孩子用石丢到地上，因为你跟上帝讲，你跟人讲好，对不对？你说上帝，我今天很伤心，这个人背叛我，哎，背叛是一个很大的痛苦，你知道吗？对不对？你的好朋友背叛你，背后把你的事情跟人家讲，你的伙伴跟你讲，这种苦真的是对方，是你必须不必帮对方找借口。如果对方真的伤害你，你就跟上帝讲，某某人伤害我很苦，你不要假装没事，好像很道德，没事没事。你只要没事，代表伤害不够，伤害不够也不需要什么赦免，对不对？你就自己想个办法赦免就好。这主要是真的赦免。你看，如果有些妻丈夫不忠，对不对？那个妻子很受苦啊，丈夫给我找小三，可是这个妻子很痛苦啊，对不对？他自然跟上帝讲，我丈夫不忠，上帝你处罚他都没有问题。你必须诚实承认自己受伤，让你的情绪被上帝安慰。第二个，诚实面对伤害，诚实，我的心在神面前要诚实嘛，是不是讲的？好，下面一个，你要选择，饶恕是一种意志的行动，选择，我决定帮他付债。你是得罪就是欠人家，你今天说好，他得罪我，本来他应该赔我，我今天愿意帮他赔款，哇，太厉害了，对不对？选择饶恕是一个意志的决定，我要为他负债，我要为他免他的债。哇，这怎么有那么大的人，那么伟大的人啊？我要帮他负债，他应该赔，我帮他赔，哎，就是这样，饶恕，我帮他赔啊，我帮他赔。你说这太伟大了，你说哪里做得到？我刚刚讲的能力哪里来？因为耶稣也帮你赔嘛，耶稣也帮你赔嘛，你欠上帝啊，你以前是罪人，你本来应该下地狱，应该是耶稣说我帮你下地狱，他帮你负债啊。你想到这个你就有能力，要操练，因为对我有益。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做？能力是那个来，但你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对你有益嘛，要不然你就在吃毒药，你何必吃毒药呢？对你不好。第二个呢，你决定我要回应上帝，我爱他，所以我要去做。上帝怎么爱我，我要这样做，我就是要向他。你操练 ，OK？ 选择饶恕是一个意志的，靠意志做不到，但是靠上帝恩典你做得到。所以我刚刚讲的能力的来源，体会十字架，你可以做到，而对你是好的，你把那个毒药拿掉。选择饶恕，意志的决定。第三个。下面一个，你看世人的标准啊，以牙还牙，血债血还，以眼还眼，金子破都是人破，这是世人嘛？世人其实自己十年已经病死了，他十年报仇，他十年吃毒药，他搞不好还没报仇，他已经……哎，我真的看到一个老弟兄啊，他真的被得罪了很惨。我刚开始牧会了到一个教会，啊，那个教会我很伤心。我一去我就知道这个老弟兄，哎，跟你有距离，因为他有苦读，对不对？我就特别爱他，跟他了解。我知道他被得罪得很惨，他的媳妇被人抢走，他觉得没面子嘛，对不对？他没面子。你看，你家里假如说你儿子跟你同一个教会， 结果你的儿子的太太跟别人跑掉了，你会不会觉得很丢脸？会不会？他很苦，我很爱他，他苦读过来，我虽然很跟他很亲近，最后他还是觉得很伤心，他换了一个教会，我那换教会也好，要不然看到就伤心。最后几年我听到他脑癌死掉了，脑癌死掉了，因为他一直放不下，我很同情他，因为我当初早一点去他们墓会就好了。所以呢，世人这样，当我们选择饶恕对我有益记的，第二个，上帝爱我，我要欢迎上帝这样的恩典。好，第三个，这我常常有些名人的话在听。路易斯说，饶恕他人是我们最像神的时候，你知道吗？饶恕是最像神的时候，因为耶稣进到世上来就是代替你烦债，死在十字架上帮你背，所以你能够做到这个，你很伟大，你像他。OK， 好，看下面，饶恕不是那么容易。你今天选择饶恕，伤痛还会再回来，真的是这样。我被背叛过，我很痛苦。我有时候饶恕了，我再一次又觉得很伤心，怎么会有这种事？真的，你伤心还会再回来，你就再选择一次，没有什么办法。伤痛再回来，就再选择饶恕。马太福音说要饶恕几次啊？
七十七次
意就很多的意思，对，七个七嘛，对不对？七个七就是完美的完美，对不对？一直选择下去，因为对你不好，对，你要从监狱出来，对你有益，并且上帝这么爱你，我要向他，你慢慢你越来越有能力，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再选择。好，第四个。饶恕不是说你会忘记对方伤害，不会忘记的啊，要很长的时间啊，所以千万不要装圣人。哎呀，我这个饶恕我又回来，我又气起来，这很正常。你不要说我是很糟糕，不是，很正常，好吧，很正常。你就再选一次，啊，需要时间。哎，不是马上跟他和好，你跟他和好，你再傻瓜了啊！一个人伤害你，如果饶恕他，我又跟他太。当朋友，他又背叛你一次。我以前呢，在教会也碰到一个还没有信主的姐妹，很有意思。她到教会来，她跟我们教会的姐妹诉苦，为什么？因为她先生欺负她。为什么欺负呢？因为她先生呢，大概娶这个太太在台湾很有钱的，所以来了常常做坏事，就要她的钱，要她的钱，上帝对她也没有爱心。啊，这个姐妹很苦，到教会来诉苦。啊，当然我们教会姐妹就安慰她，说让她知道神很爱她，然后耶稣爱我们，所以她最后信了主。她信了主，有智慧还不够，她再回去以后又回去，又先生又跟她讲几句话，她马上又跟她，像没事很亲近，然后钱又跟她骗，又很气，回来又讲。那后来，好几次，后来我们教会姐妹说，说这个姐妹太傻了嘛。都不想理他了，太傻了，对不对？哎，不会保护自己，对不对？啊，你以为你饶恕他就马上改变了？你不要傻，你要提防了，对不对？啊，我饶恕你，我也要小心一点了，因为他背叛过一次，所以我饶恕就是他背叛我，我就要，但我不会伤害好朋友，下次什么都跟他讲，但我要看他有改变嘛，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傻，也不是立刻就要和好。马上就跟他很亲近，然后继续受到他伤害，不是这样。饶恕只要是为你自己走出苦毒，把毒根拿掉，然后你越来越体会上帝的恩典，然后你要很有智慧。当然我不会恨他了，但所以开始可以亲近，但你还要保护，看他有没有改变嘛，对不对？没有改变，开玩笑啊，你自投罗网吗？对不对 ？OK， 所以我是提醒大家。继续选择，但要了解饶恕不是马上伤痛就过去，饶恕也不是马上就好像说对方都圣人了，你可以跟他好像很亲近的不怕了啊，你提防嘛，对不对？看看他有没有改变啊。好，那我们就结束在这里。下面结论，我们都常活在罪中，需要每天在神面前让圣灵光照，所以读经圣灵会光照我们，向神认罪，被神赦免，我们才有能力赦免别人。 使我们能够走向心灵自由的道路，成为在神里心胸越来越广大啊，像耶稣一样广大心胸，这样我们成为被神祝福的人，被祝福别人。愿我们每天祷告，常常会想到这个教导，赦免我的罪，如同我们赦免别人的罪。我们来低头祷告。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世上只有你是最好，只有你是最圣洁，也只有你最可靠，只有你最伟大，也只有你掌管一切。所以在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充满着仇恨，充满着对立，充满着不安定的时候，我们心中有时候会灰心丧胆，但我们一想到神你是掌权的，我们就紧紧跟随你。就像我们主席今天祷告，在这末世的时候，人类爱心冷淡，人类越来越加仇恨，罪恶越来越嚣张的时候，我们要努力对付罪恶，但是只有你掌管，我们要紧紧跟随信靠你，自己成为像你的人，好像在这个世代黑暗的世代，我们像一个明光，或多或少我们能够为你做见证，让你的名得荣耀。求主帮助我们，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